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起来敬拜主，也有 Edison 的大区在这里借着所献上的诗歌带领我们一起敬拜。我看到 Edison 大区上来，那么有一件事情我心里面稍微有点感叹，是什么感叹你知道吗？小小孩比较少，所以鼓励还能够生的这个家庭赶快再多生几个。那我们也知道这是我们整个若歌教会几乎是整体的现象，我们慢慢的都是渐渐的进入这一个空巢期，孩子都已经到了高中，甚至呢上了大学，甚至都已经成家立业。所以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我想我们整个事工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如何把一些年轻一点的家庭能够带起来，如何把一些还有生育能力的家庭能够带起来。你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看到在英国的一个统计，去年我去英国带领一个聚会的时候，特别看了一点英国的资料。在英国好像是17岁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他们做了一个调查，他们调查这些年轻人，要问他们的宗教认同。全部英国17岁到29岁的年轻人，要他们做宗教认同的调查，说自己是基督教的7%，说自己是天主教的6%。说自己是穆斯林的6%，那意思就是说，再过20年之后，或者30年之后，英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好，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因为所有穆斯林生的儿女，而且生的很多，都说自己是穆斯林，但是所有基督徒，父母亲是基督徒生的儿女，却不见得说自己是基督徒。所有天主教徒生的儿女却不说自己是天主教徒。亲爱弟兄姐妹，那么今天当我提到这个两种领域两种人生的时候，我也会特别提到一点点对于这一段信息我们个人在我们生命跟我们家庭里面的应用，也牵涉到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也牵涉到说当我们还有孩子在家或者孩子离开家，我们的父母亲对我们的孩子有怎样的影响力。在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提到很清楚的两个对比，头一个是两个领域的对比。哪两个领域的对比呢？就是属肉体的跟属灵的。所以在这个8章的4节到5节就很清楚的提到，下一章 transparency 好不好，就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这是8章的4节到5节。然后紧接着呢，他又说体贴肉体的事，体贴圣灵的事，这是8章5节。然后6节呢，我们和合本圣经翻成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却是生命平安。那么其实5节的体贴用的是动词，6节的体贴呢是名词，所以呢最好翻译成说肉体的体贴跟圣灵的体贴。那体贴这个字可能翻得还不够强烈，所以天主教的诗高译本把它翻译成切望，肉体的切望是死，圣灵的切望却是生命平安。所以属肉体的跟属灵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领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归属。那么8章9节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现在不属肉体，所有信徒，所有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现在是不属肉体，只属圣灵。那么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这两个不同的领域也带来两种不同的人生。所以8章4节5节提到随从这一个字，这个字的希腊字哈，那么我这一堂讲到只讲这个字，只把这个希腊字读出来，叫做 peripateo， 这是圣经上常常出现的一个字，特别在保罗书信的里面。这个字所代表的就是我们行走人生的道路， 这个字所代表的就是讲我们该怎么样的生活，这个字所代表的也是特别强调我们生活的习惯。所以在两种不同的领域里面，属肉体的或者是属灵的，也就带出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带出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带出两种不同的生活习惯，带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那么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在这段圣经里面的一个关键字，也就是第五节出现的体贴这个字的动词，跟第六节出现的体贴这个字的名词。那体贴这个字简单讲起来就是我们的心思，就是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价值观，由我们的心思，由我们的意念来决定。而我们如何生活，由我们的心思，由我们的意念，由我们的价值来决定。那这两种人生，最后一方面是神把我们摆在的领域，属肉体的领域跟属灵的领域，但是这两种人生圣经上也提醒我们，好像也要变成我们的一种抉择。什么抉择呢？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两个领域，两种人生，然后呢，两种人生的选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继续讲下去之前，我想让我们先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属肉体的人，还是我是属灵的人？我是在属灵的领域里面，还是在属肉体的领域里面？我是走在属肉体的人生道路上，还是我是走在属灵的人生道路上？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像诗人这样祷告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求你圣灵提醒我，让我晓得我隐而未现的过犯。今天当孩子在这里传讲信息的时候，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我想从三方面来看两个领域，两个人生。首先我们要看到，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从属肉体的领域进入属灵的领域。其次我们要看到这个属灵的人生它有什么特色，我刚刚已经点出来，那就是跟我们的体贴有关。第三我们要看到，特别是在第八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这个属灵的人生该有的追求，里面特别提到说不要顺从肉体而活，是顺着圣灵而活，要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那么表示这一种属灵的人生是一个选择，是一个追求，是一个领域，我们在属灵的里面，但是也要变成我们的人生的追求。好，那么在第八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那显然这个第八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也是上次谢晋牧师讲到第七章的后半段的时候所提到的，提到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样子的一个信息，这样子的一个正面的肯定，是很明显的根据第七章后半节的信息。因为这个第七章的后半节特别提到我们的一个挣扎啊，我心里面呢有一个犯罪的律，我肢体中有一个犯罪律，使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我却行不出来。所以在这里圣经上或者说甚至代表保罗的一个挣扎，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个我真是苦啊，我们用一个更直白的话来翻译，可以翻译成说我实在是个可怜虫 我可怜的不得了，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第七章的后半节就是说，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那么所以在第八章的第一节就特别说，因为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如今这个字代表就是说，自从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带进了一个救恩历史的一个新的纪元，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不单单这样，如果我们仔细看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话，我们会发现在那里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关键字，是什么字呢？那个字就是生命。所以第八章的第二节说，赐生命圣灵的律。所以第八章的第六节说，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第八章第十节会说，基督在你们心里，圣灵就因义而活。然后第八章的第十一节说，必死的身体可以活过来。第八章的第十二节说，不是顺从肉体活着。第八章第十三节说，若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基督所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从属肉体的领域带进一个属灵的领域，这个属灵的领域也是一个生命的一个领域。好，所以圣经上一开始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个如今就表示那是在救恩历史的一个新的纪元，我们不必要再活在一个挣扎的里面。那么这个定罪是什么意思呢？定罪特别强调的头一个意思，就是使得我们脱离了那个罪的审判跟罪的结果。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这个字用的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否定，没有例外，那些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没有一个例外，不会再定罪了，不会再受到罪的威胁。所以有一位古代的解经家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说，耶稣基督在定罪的地方代替了我们，他承受了这一些罪的这个刑罚。然后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什么叫做赐生命圣灵的律呢？那也许这一句话更好的解释是说，在基督耶稣里赐生命的律，有一个律是罪和死的律，另外有一个律是在基督耶稣里赐生命的律。这个律是什么呢？这个律就是圣灵的律。所以能够胜过罪和死的律，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跟功劳，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成的一件事情。律法不能为力做到的这个事情，人没有办法自救，在称义的事情上没有办法自救，在成圣的事情上也没有办法自救，可是那个在基督里生命的律，也是圣灵的律，能够拯救我们，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这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圣灵，我们属灵的人在基督耶稣里面所讲的这个福气很清楚地陈明了出来。那么所以我们的人生应该是一个由肉体进入属灵的领域，应该是着从肉体进入属灵的人生。所以能够从肉体进入属灵，是根据神所做的五件事情，那就是从第三节的下半节到第四节所说的。第三节的下半节就说，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那么这段圣经短短的一节半 却有很多不容易解释的地方，我只能很快的解释一下。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从罗马书来看，这就是神的爱的一个最高的表达。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特别这样提醒我们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下一句话是什么？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在这里讲到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是我们回顾整个救恩的历史，这就是神爱我们的一个客观的一个证据跟证明。然后呢，差他的儿子呢成为最深的形状。形状这个字呢，用英文可以翻成 likeness。好，那这是很引起争论的一段经文，我没有办法详细解释，只能说是成为最深的形状，而不是成为肉身的形状。如果成为肉身的话呢，那可能有人就会误会，像早期的诺斯底主义认为耶稣不是真正成了人来，而是成了一个形状。好，但是在这里呢，他也不说肉身的形状，为着要提防这个幻影说的误会，但是他说成为最深的形状。成为最深的形状就表示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取了一个身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身体，所以呢叫做最深。但是呢他又说是最深的形状，而不直接说最深。为什么？虽然耶稣基督是取了最深的形状，但是耶稣基督却没有犯过罪。所以哥林多后书特别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让我们在他里面呢成为神的义。所以成为最深的形状绝对不能够解释成说耶稣基督原有原罪。那么有一位相当受欢迎的一个讲解圣经的人，我个人以为他在这里所说的是错误的。耶稣基督是没有原罪的，圣经上这里说他成为最深的形状，绝对不是说因此他也有原罪的。如果说耶稣基督成为最深，那么也许有可能成为最深的形状，这是神的启示何等的奇妙，一个字一个描写都有深刻的意思。耶稣仍然是没有罪，没有原罪，但是呢他却取了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一个身体。所以这是在这里用罪身跟用形状这两个字特别的意思。好，所以呢这个罪身的形状，吕正中译本把它翻译成说，用有罪的肉体的怎么样像是，加上样式这个字，而不是只是说有罪的肉体。这句话其实是告诉我们说，基督具有真正的人性，但是呢他的人性是一个没有罪的一个人性，他没有受到原罪的污染，然后做了赎罪祭。那么这个呢原来的意思就是关乎罪，所有在74译本里面用的这一个字翻译的这个关乎罪，有50几次里面有40次都是指着赎罪祭。所以呢为着耶稣基督取了罪身的形状就做了赎罪祭，意思就非常的清楚。好，那可是另外的一个原来 照原文的翻译呢也非常有意思，可以翻译成说在肉体中定罪为罪，意思就是说定罪为有罪，而且加上了罪的刑罚。当我们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这个定罪为罪，这个头一个罪几乎是变成像是一个位格化的一个罪。其实在圣经里面非常注意的提醒我们说，罪从来不是只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罪甚至到后来好像都是一个有位格的，它会捆绑我们， 他会辖制我们，他会追踪我们，他会逼迫我们，他会使我们不得安宁。他是一个时时刻刻在我们旁边困扰我们的人。当我们还不认识神，还不是属灵的，还不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好像在创世纪第四章就特别耶稣特别神对于该隐就这样就有这样的警告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下一句是什么？罪就伏在门前，他要辖制你，你却要胜过他。不是一个无形的力量，而是一位有位格的，他要辖制我们。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定罪为罪就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讲法。好比在法庭的里面，那么这个罪一直是来追踪我们，骚扰我们，控告我们，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得着安宁。现在在这个公义的法官底下，定罪为罪，定罪为罪之后怎么办呢？就把他关起来，永远不可以得到保释。所以从此之后，我们在路上走，我们晚上睡觉，我们不需要担心还有一位叫做罪的来辖制我们，来扰乱我们，来捆绑我们，让我们不得安宁。这就是定罪为罪的意思。为什么能够定罪为罪呢？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所以在定罪的地方他就代替了我们。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使得律法的义能够成全。义这个字在这里用的特别就是单数。什么是单数呢？就是律法上所有的一个要求的一个总称。从此律法也不能够成为控告我们的一个借口，或者说因着靠肉体我们没有办法完成律法的要求，因此我们就在受控告的这个里面。但是现在呢，律法的义能够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肉体使得律法无能，但是圣灵赐给我们遵行的这个力量。旧约圣经早就有这样子的预言，那么我们等一下会再继续的来读。那么所以我们从属肉体的领域进入属灵的领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是一个很严肃的二分法，没有一个中间路线。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就这样说，如果神的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弟兄姐妹，我一开始问了你一个问题，我们是属灵的人吗？如果根据这一句话，根据这一段圣经，请问我们是不是属灵的人？大家不敢讲，好，请问我们是不是属灵的人？是，好，好，台湾的牧师就会说，你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属灵的人，好，我们不需要做这个事情，好，但是我们心里面明白，如果根据话这一句话来讲，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人如果是属基督的，必有什么？必有基督的灵在我们身上。所以如果读到这里，我要问说，我们是属灵的人吗？是的。 OK， 我们先要认识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根据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事，对不对？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不见得做得出那样子的事情。好多年之前我听过一个比喻，就是有一个国王，他跟他的妻子都被判了死刑，然后这一个王子就被这一个国王的仇人呢所找到了。找到了之后，他们认为羞辱这一个已经死去的国王最好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让这个王子呢送他到一个非常非常
低贱的家庭里面去做他们的养子，让他从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一个非常粗俗非常道德败坏的这个养父跟养母的身上呢，把他变成一个跟他们一样的人。他们认为这是羞辱死去的国王跟王后最好的方法。所以当这个孩子被送到这个家庭里面去收养的时候，这个养父这个养母常常要他讲一些难听的话，常常要他做一些卑鄙下流的事。可是这个孩子怎么说呢？这个孩子说，我不做这个事，因为我是国王的儿子，因为我是王子，所以我不会做这个事。什么样的人就决定会做怎样的事。弟兄姐妹，我们是属灵的人吗？是。如果是属灵的人，那么我们认识我们的身份跟地位，我们所行出来的就被我们的身份跟地位的认知来决定。那么肉体是什么呢？肉体就是被罪所控制及引导的人的本性。所以有的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sinful nature， 有罪的这个人的这个本性。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还属肉体的时候，就是在罪恶当中没有办法脱身。那么所以我们属灵的人，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人生有什么特色。好，所以第五节说我们属灵的人呢，体贴属灵的事。那么体贴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我查了一下这一个希腊文的这个字义研究的书哈，就有底下的这一段英文的解释。那么把它翻成中文，体贴是什么意思呢？体贴就是思想，就是把心思放在某一件事情上，用全副的心力来精心策划。这个重点就是我们基本的态度跟倾向，代表一个人的爱好、意志及理性的整全的行动。这就是体贴这一个字动词的意思。所以第六节就是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所以第五节的体贴是用动词，第六节的体贴就是名词，应该把它翻译成说圣灵的体贴跟肉体的体贴。那么思高译本呢，就把它翻译成说圣灵的切望跟肉体的切望，那就是我们灵魂最深处的一个渴望。好，所以属灵的人生有一个什么特色呢？那个特色就是由我们的思想，由我们的切望所决定。所以第八章的第五节到第九节，好，解释圣经的人提到说属灵的跟属肉体的对比，这个对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一个描述性的对比，表示我们的位置，表示我们的景况，或者是一个劝诫性的一个对比，就是描述我们的行为。那么 有一些解经家，特别是现在非常被尊崇的新约圣经的学者，也是惠敦大学的教授穆尔，他认为这是描述性的。但是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描述性跟劝诫性中间呢是互相关联的。所以在第八章的第五节到第九节，不单单是讲属灵的人跟属肉体的人他们的分别，也暗示我们说属灵的人就做属灵的这个事情。而属灵的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或者说属肉体的人最重要的特色，就是看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体贴。那么两个呢是互相为关联的。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因为他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么样，就是怎样。所以我们的所事，我们如果在属灵的领域里面，就应该决定我们的所想，而我们的所想呢，也决定我们的所事。所以思想，我们的价值观 在这段圣经里面对我们有深刻的提醒。如果我们是属灵的人，我们的价值就被属灵的价值所决定。所以有人讲过这样的一句话，非常非常的宝贵，他说我们种一个思想就收一个行动，我们种一个行动就收一个习惯，我们种一个习惯就收一个什么？就收一个命运。种一个习惯就收一个命运。弟兄姐妹，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在哪里？我们所做的事情也会影响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一个人。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不得不回想起昨天早上当我参加一个祷告会，晨兴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有一段自由祷告的时间。有一个姐妹一开始祷告就是为我们的孩子们的灵命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对我们孩子的期望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期望？我们为不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当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如何祷告？我们为他祷告，就决定我们对他最高的期望是怎么一回事。在一段时间之前，我被一个教会请去讲布道会跟培灵会，接待我的那一对夫妇是非常认真爱主的一对夫妇，他们对我也照顾得非常的好。那么这是一个3天的一个聚会，那么我特别记得在第二天聚会完之后，我们回到家里面休息，这个接待我的弟兄特别有很多的感叹，他说：蓝长老，你来我们这里带领聚会，好早以前我们就公布了，当然是好早以前就公布了，应该本来应该去年去的，对不起，我这样把时间露出来就不太好。 OK， 忘掉那一句话那么本来应该以前就去的，后来拖好，那么后来他特别跟我说，可是他说你看这么早大家就知道这个聚会，在今天这个聚会里面教会有一些重要的同工没有来参加。我就问他说为什么没有来参加，他说因为孩子出去打球去了，孩子出去参加游泳队去了，许多这一些田径的活动、打球的活动、游泳的活动当作课外活动还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一旦参加了一个队，所有的运动比赛通通都是在礼拜天，为着孩子参加这些比赛，所以主日崇拜也没有办法来。他讲这些事情心里面有很多的叹息，我听他这样讲我心里面也有很多的叹息。我希望若歌教会不是这样，我希望我们若歌的弟兄姐妹能够分得清楚什么是对孩子最好，什么是对孩子最重要，是游泳吗？是打球吗？是参加田径活动吗？还是从小带领他们认识信仰的重要？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不重视他在基督里面灵命的成长，不重视他建立起一个正常的教会的生活跟灵修的生活，等到他18岁以后离开了家，这个所处的环境是一个更世俗化的一个环境，那个时候我们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也许有弟兄姐妹说，你别老是讲这一些，我们不是都坐在这吗？该听的人今天都没来，好，那么我要你可以提醒一些弟兄姐妹，好，也许他们可以听一听这个。我真的这是我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担忧，作为在你们中间的牧者，请听我这样的劝告好吗？我们若歌教会我们做过一些统计，我们发现现在有一些家庭来参加主日崇拜的频率呢
并不是特别的高。那么为什么礼拜天就这么容易不来呢？可能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为着孩子的活动吧。为什么我们若哥花那么多功夫来办中文学校呢？最起码当我们讨论中文学校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关心，就是有一些不信主的人办的中文学校，他们利用礼拜天上午来上课，甚至利用礼拜天一点钟上课，使得我们聚会都不能够专心，急着就要带着小孩走人。所以后来有一部分人说，如果这样，何不我们自己来办，跟礼拜天的聚会没有冲突。这是我们的一些苦心，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运动并不是不好，游泳并不是不好，学乐器并不是不好，学中文更并不是不好。但是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如果跟孩子过正常的教会生活有冲突，如果跟我们灵命的追求有冲突，如果跟我们全家一起敬拜有冲突，我们作为一个属灵的人，在我们思想上是不是愿意做这样子的抉择呢？我再讲，可能有些人会不高兴哈，但是求主真的是原谅，求主真的是保守，如果我把话讲得太重，这是我心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担心。如果容许我再讲一点点我个人生命里面的经历，我的母亲不是一个读过很多书的人，我们常常笑她，她高中都没毕业，因为跟日本人打仗，所以这个身份证高中写同等学历，我就跟她说，妈妈，你同等学历就是表示没毕业，对不对？那么她也不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可是我永远记得她的一个坚持。我在念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在台湾升学一定要补习，如果你考不上省中，你就前途无量，就是没有光亮的亮。所以呢，我班上几乎每个人礼拜天上午都去补习，那我就是不去，因为我妈妈说你不要去。我记得上课的时候，老师还会把我叫起来说，蓝大端啊，你很了不起啊，大家礼拜天上午都来补习，只有你不来，你以为你很会念书啊，你以为你很聪明啊，你以为你一定考得上省中啊，你如果考不上省中，你就考不上好大学，你如果考不上好大学，你可以做那些大赛，用台湾话讲，去做那个挑粪的。那么我想我考不上大学大概也不至于做那个事吧。后来给我很多的压力，让我下不了台，我回去就跟妈妈说，看样子我非得去礼拜天早上去补习不好了。我的母亲说没这回事，她跑到学校去找老师，跟老师说，我们家是信耶稣的，栾大端礼拜天早上要去上主日学，要去参加主日崇拜，不能来补习，希望老师能够理解。就是这么一句话，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形成我一辈子的一个价值。这是我母亲对我的影响，就是这么一件简单的事。今天我们有许多的家长，我们有许多的父母，为着一些其他的活动，就把主日崇拜给忽略掉了，就把孩子好好的在灵里面追求成长忽略掉了。我用四个字来形容，该当何罪。有一天你面对神能够交代得过来吗？等你孩子长大了离开了神，你想起这件事情，可能不是说可能，一定会有愧疚。我不是要让大家心里面有 guilty feeling， 有人可能说来是希望听一些振奋人心的消息，被你讲了一顿。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不讲，我没有尽到作为主任牧师的责任，好不好？我需要把这个讲出来，希望弟兄姐妹明白，希望弟兄姐妹明白什么是我们认为对孩子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这样子的坚持，因为我母亲这样子的坚持，所以我们也这样子的坚持，因为我们这样子的坚持，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孩子从小要晓得什么是最重要的这一个事情。我知道，我也听过这样的一个见证，有一个弟兄，他家里开照相馆， 礼拜天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可是他信了主之后，他心里面就觉得有这样子的感动和负担，因此礼拜天照相馆就不开门。他的同行觉得这是一个自杀式的行为，生意会怎么样呢？可是他愿意照神的旨意来做，神就给他格外的恩典。别人知道这家照相馆礼拜天不开，可是他的技术特别好，价钱特别公道，知道他礼拜天不开那怎么办？礼拜六来好了，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是让世俗的人支配我们呢，还是说我们守圣经的原则来支配世俗的人？这是简单的事情。你是让世界上的价值观来支配我们呢，还是因为我们守住圣经的原则，世人会尊敬我们，被我们的习惯所支配？属灵的人生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那么就是不单单是神给我们恩典，而且怎么样呢？而且这个恩典也使得律法得以成全。所以奥古斯丁讲过这样的话，律法赐下是为让人来寻求恩典，那么恩典被赐下是为了使律法得以成全。好，所以这个律法公义的要求呢，就能够怎么样呢？就能够被成就在我们这今后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我们能够成全，不是我们自己能成全，我们是被成全，因为这是神所做的这个事情。好，那么在这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怎么样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好，那么这个心灵却因义而活呢，心灵应该当作圣灵来翻译，所以应该翻译成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圣灵却因着义的缘故赐给你们生命。所以能够行出来就是圣灵的工作。刚刚我提到耶利米书第31章跟以西结书36章上面的话，时间的缘故我就在这里不念了。所以我必须要说，我们属灵的人生有一个追求，是什么追求呢？就是第八章的第13节。好，第八章第13节呢，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好，所以我们要学习一样事，就是靠着身体怎么样呢？这个致死身体的恶行。圣经上呢，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八章十一节，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怎么样呢？若住在你们心里。住这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字，这是一个动词。那你知道住这个字的这个动词变成名词是什么意思？就是房屋的意思。在这里把我们的心呢比成一个房屋，我的心好像是一个房屋，圣灵呢就住在我们心里。我看很多家都有挂着这样子的一个牌子，或者摆饰品，或者一幅图画，叫基督是什么？是我家之主。弟兄姐妹，基督是我家之主。好，我最近也不是最近，前段时间有一个经验，好，就是呢我带着我的表妹跟表妹夫，好，那到台湾去，要一个人呢借住在他的那个房子的这个里面。那么呢，那个房子其实也是我以前住过的，我不要讲什么房子哈。那么然后呢，我没有去之前我就想好了，说我们去了之后，让表妹跟表妹夫住哪一间，我跟黄又美呢要住在另外那一间，那是我们最熟悉的房间。我们去了之后，想不到那一个房间呢竟然锁起来了，所以我们呢扭了老半天，不能够进去。我心里面一开始有点生气，说这个怎么是待客之道，岂有此理。我打电话跟他要那个房间的钥匙，说我来就是要住这一间。后来想想呢，这个不是待客之道，我忽然想起来我是什么人，我是客不是主。我既然是客，那个主人有权利把一个房间给锁上，让我不能照我想做的去做。
这个比喻呢，当然是有一点点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我要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是一个大房子啊，2000尺的大房子，房子里有许多的房间，我们可能把大门的钥匙交给圣灵，他开门进来了，可是里面有没有一些小房间，我们把它锁上了，不让圣灵进来？这个地方 no touch， 还是我自己的领域，我还是要照着我自己的意思来做。要我主日崇拜参加可以啊，要我奉献可以啊，要我上主日学可以，但是中间有这么一小块，请你别碰。会不会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些钥匙不愿意交出来？什么是一个渐进式成圣的过程呢？有人说，就是把我们房子里的小房间的钥匙一把一把的交出来，直到最后所有的小房间的钥匙通通都交给圣灵，这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是属灵的人吗？弟兄姐妹，是，对不对？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还有一个小房间的钥匙没交出来呢？有没有？大家不敢说有哈。OK， 如果说有的话是很诚实，对不对？如果说没有的话，两个可能性啊，一个是呢不愿意承认，一个是说竟然自己还不知道，那就求神帮助我。我知道在我年轻的时候，很多把钥匙都交出来了，但是有一把钥匙还没有交出来，就说很怕将来神要我娶一个我不喜欢的女孩子啊，所以我很怕这个，我就跟神说啊，说呢这个将来婚姻的对象啊，你暂时不要管啊，等我看到一个自己的喜欢的，你再成全。可是呢就失败了很多次。为什么呢？我喜欢的不是神喜欢的，直到最后成功了。是什么呢？是终于有一个神喜欢的呢，刚好我也喜欢的，对吧？所以这个就，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受一些苦，你知道吗？所以黄友美有说，好不公平，你交过好多女朋友，我只交过你这一个男朋友。我说这是神对你特别好，你一次就碰到一个最好的，像我呢吃了很多的亏才遇到你。这个好像是一个笑话的讲法，但弟兄姐妹啊，我能不能劝大家，我们走许多的冤枉路，就是因为我们有钥匙不愿意交出来。神看我们是属他的，不愿意放任我们走自己的路，所以神的拦阻有他的美意。所以这个 Murray 讲过这样一句话，信徒仅此一次的向罪的律死，并没有免去在他的肢体中致死罪的必要性，但却要使他必须而且可能如此行。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致死身体的恶行？可能的，因为这是圣灵的这一个工作，可能的，但是我们意志上愿意顺服，把最后的一把钥匙通通都交出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最后很快的讲五样事情，就是我们属灵的人生的追求的五个要点。我想第一呢，就是已然跟未然，认识我们已经蒙到拯救，可是我们这个肢体还存在，所以在我们身体得赎之前，罪犯罪的身体仍然会是我们的难处。第二，我们要认识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的相容性。成圣固然是靠神的恩典，但是人有没有责任？人有责任，这两者是相容的。我们的小小脑袋想不清楚，但是神怎么样呢？圣经上都这样讲，我们就这样接受。第三项事情呢，是神所成就的属灵实际跟神的命令 indicative imperative， 所有神的命令都是根据神所成就的事情。像在这个地方12节到13节是神的命令，可是却是根据1节到11节神所成就的事。第四，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要拒绝心中的偶像，要拒绝心中的偶像。什么是我们心中的偶像？
我觉得现在我们在美国第一代的人，常常我们心中的偶像是儿子儿女们的成就，拒绝心中的偶像，不是说要儿女没成就，而不要拿这个变成我们的夸耀。最后一样事情呢，那就是一个渐进式的成圣。我们已经在成圣的地位上，但是呢，在这一生都是在渐进式成圣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我在哪里？我是属灵的人吗？大家不太敢讲了。我是属灵的吗？我愿意按照属灵的人的身份来做属灵的选择吗？是。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只有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也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的靠你的恩典能够活出讨你喜悦的生活，让基督在我们里面能够渐渐长大。若是我们还在挣扎当中，我们相信你会赐下够用的恩典。人如果有愿意的心，你就悦纳。让我们听这个信息，不是对自己灰心失望，而是对你满了盼望，因为你会拯救我们，脱离我们所不喜欢的光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